我们上次啊说到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身处修，身随修，处随修之后，然后进一步呢就说这个修菩提心的时候啊，应该断除这个菩提心的障碍，又分了三部分来说的。已经讲到第一部分，这个断除不为痛苦的障，就是这个修行的时候啊，也不只是说像声闻一样的能够见到真实，断除烦恼，出离轮回，不仅仅是如此，而要广积资粮呢，广泛的利益这个嘞众生，利益有情，依菩提本愿就是成了佛，还要这个继续三类分身呢，随方示现去度化众生。那么在这之前的话，菩萨这个菩提心呢，修的过程当中啊，在饶益有情当中，会有种种这个辛苦的事情，痛苦的事情，那么不依这个相应的法义来做思维做观察了，就会害怕，就会畏惧，所以这个断障这一刻呢，第一分呢就说这个嘞，断这个嘞部位痛苦，就是消除对这个度有情痛苦的这个部位。那么这个依这个颂词讲到了，菩萨呢，他的这个发心因地当中，发菩提心呢，就是要利益众生，以大悲为根本，大悲心为根本，就是不忍众生苦，愿见众生乐，希望众生得到乐，所以种种的努力啊，都是要这个嘞。精进的饶益有情，利益有情，有这样的一个嘞特性，有这样的心，就是像比如说这个佛的十大弟子富罗罗尊者呢，他的传里面也是有这样的，当他这个了解佛法啦，证得圣果之后啊，他就发愿要到一个边地的地方，就是说比较这个佛法了没有影响衰微的地方去教化，然后就佛了就问他了，你去那里的教化了，如果人不堪受你教化怎么办，他说这个要很耐心的这个教化，他说如果这个地方的人呢骂辱你，就是骂你啊，诽谤你啊，羞辱你了，那你还去吗？他说要是那里的人呢诽谤我骂我了，但是至少人家没有打我了，没有伤害我了，我还是去。那又说如果那里的人呢打你伤害你怎么办呢？他说虽然那个地方的人打我了伤害我了，但是他们没有打死我了，所以我也还是去。最后就是佛说了，如果这个地方人打死你啊怎么样呢，那富罗诺尊者呢还是表示自己坚决的意志意识，要去这个地方教化利益这个地方的人，那就是这个嘞悲心的一种体现，能够身见众生苦啊，就是自己觉悟了真理，自己对佛法有认识，看到其他有情呢在烦恼里面这个嘞挣扎，内心具足种种痛苦，那么一菩萨精神呢就会请作利他，升起很急切的心，以他嘞以利他为这个利己一样的这样的这个心愿，所以他会急情利他，虽入阿鼻地狱如有乐处，菩萨如是 于愚苦中起不起身部位，因此部位而退心耶。这地方进一步就是讲了说，菩萨他有这样情力，他的这个精神呢，那么就是入了这个阿鼻地狱，入了无间地狱。宋词里面讲说无间如乐处，无间如乐处呢，就是指呢入无间地狱，就像到了快乐的地方一样的。所以即使到了阿鼻地狱，也像到了这个乐处一样的。就像这个鹅了，它游到这个莲池当中啊，水池当中，能够很自在的在里面游荡，不会被淹死。但是呢，比如说这个其他的动物啦，陆地上的动物啊，掉到水里面以后啊，就会被淹死掉了，那就有生命的危险。但是鹅不怕，鹅去到那里以后得到种种这个水呀，它能够嬉戏。菩萨他有这个大悲心为一，有空性慧为一，所以呀，他这个心啊能够精进勇猛不退，观三界如幻，前面说的这个处的这个随修的时候就讲了，菩萨呢在修的时候啊，能够观法之如幻，就是能够啊依这个呢，佛法的这个实相，依佛法的真理，关键去饶益有情的种种事行，就是布施啊、持戒啦、忍辱啦，这个种种教化啦，种种器戒，就是三界这些地方，这些诸法，都是心识缘起，分别影像所成，如幻如化，如梦中境一样的。那么常行利他了，自然利身呢，实无所利，心不粘附，心不粘着。那么菩萨有这个悲愿呢，是不舍一切有情，要利济一切有情，于三界当中做度化，乃至于说地狱界的有情，菩萨也要去利益。那么菩萨入地狱啊，犹如乐处，他有空性慧为色，高观地狱种种苦啊，种种这些呢，如幻如化，虽处地狱，心的安乐是这样的。那如果是说菩萨呢，他在这个立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就是地狱苦都能够成为乐处，那其他还有什么不能够成为乐处的呢？就没有了。就以我们生活例子来讲啊，就像有一些人一样，他是从这个偏远山区出来的，每天呢这个呢放牛，打柴烧火做饭，做很多杂事，很辛苦，吃的呢很少，我们一般讲说很不营养，但是他也能够很坚强的生活下来，努力的这个学习啊，进取啊，后来他都到了这个环境好的地方，到了大城市的地方，那么这些环境呢就跟原先不一样了，没有这些嘞杂事，身心呢没有那么疲劳，没有那么疲惫，那么如果他又去了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能够适应。但是如果一直就在好的环境里面啊，小的时候他也没有大的运动，这个吃的东西也是非常的这个鲜美，好的味道，住的环境也非常的调适。那么如果他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啊，他就不能够承受，不能够接受，觉得很苦，觉得很难受，他就没有这种康韧的力量。而从这个艰苦环境里面过来的人呢，他好的环境能够适应，回到坏的环境里面也可以习惯， 那么菩萨呢，正是由于他有这个深刻的悲怨心，同时也有这个空性慧为色身，那么游戏三界，依愿随处去度化。那么最苦最难的地方呢，就是无间地狱，阿鼻地狱。阿鼻地狱善且如乐处啊，那么这个嘞，善处的地方，其他的地方，其他的这个辛苦，就是更加能够越过，能够超过。因此不畏而退心也，就不会因为啊这个嘞度生的辛劳，度生的痛苦，退失菩提心。这个是第一个，破除不畏痛苦。这个不畏痛苦会障碍菩提心，所以一般的就是从思维的角度上来讲呢，想一想呢，又经过三大阿僧几劫，要那么久的时间去度众生，不要说度众生呢，我们现在一般的人从六亲眷属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来讲啊，各个意见都不一样，就像兄弟也好啊，这个母女啊，父子也好，思想都不统一，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呢，都还会觉得很难受，很痛苦，何况是菩萨要九行利他的事情呢？各种各样的众生呢，有情呢，都去打交道，都要去利益，那自然就会想呢，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就会产生呢惧怕的心理。那么这里，你讲，
现在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？因为这刚刚讲就是这个菩萨有这个大的慈悲心，而且还有这个空慧性，
是的，
所以他可以到这个无间地狱去，
是的。
那像我们这个人呢，包括任何堕入这个地狱的话，要受很多苦啊，对不对？而我们也没有这个空慧，所以这个没有这个空性，那当然是受这个苦，就是受这个苦啊，对不对？那这菩萨去了，他有这个空慧之心，他到地狱去，还是给人间一样，他会受苦。那有什么？为什么说的？就是到他去不可以去，他又不受苦，因为他有空慧嘛，他受不了苦。他去给在上天上什么十三界一样的嘛。
是的。
所以说这个没有，我每一次都讲菩萨，哎呀。要到地狱要去，就为救你，为救众生。
对呀、
他没有啊，那受苦啊，他受什么苦啊？他还是度众生。
这里是这样的，
懂我的意思吧？
对。
所以说，你看菩萨是多么伟大，
对，
多么大慈悲，他到阿鼻地狱里面去，他不受苦啊，他有空慧之心，他哪里受什么苦啊？他经常不受苦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假如他不受苦的话，不像我们呢。我们确实是真受苦，我们又没有空性啊，戳一刀那不得了啊，是不是？痛得一塌糊涂，他不痛的。好，这个点，第二就是说，可能是到这个无间地狱去。那些人堕入无间地狱去的人，他这个心里非常不是嗔恨很重，就是贪心很重。杀盗淫妄是犯了大罪人去。就到那儿去渡人是比较难渡。这个可以说。他发大慈悲心到哪儿去？什么地方去都一样嘛，他有位置心的嘛。所以我想就是问这个问题。就是 emphasize 有时候。
这里呢也是要强调，一方面就是说菩萨他这个大悲愿不舍一切有情，也就包括了地狱的有情呢，都要做利益、做饶益，乃至于少少分能够办得到的，菩萨都会去帮。这个是他定这个愿望的时候所预设的。那么他有空性慧之后呢，就会随着这个愿望呢去。那么你像三观二乘，他虽然有空性慧，假设他去地狱也不会有苦，但是他觉得这个不用去，他不想去，而是想要证涅槃，这个就是差别的地方。 虽然说这个菩萨去到那里，他由于有空性会所摄，那也不是完全的嘞，这个苦的受就根本性没有，而是他的承担力啊，因为有空性会能够承担。只有到佛圆满或者是圣位菩萨当中，八地以上的菩萨无相无功用转，就像声闻义里面，你已经证了初果了，见了空性了，不堕三恶道，是说你很猛的这种烦恼痛苦啊不会起来，不是说你完全就没有。那要到不还果的定以后，这个生的苦受啊才会能够消除，但是有的时候都还会引发，不过因为有定多受呢能够避开。那么我们世间修定到初禅以上，这个身体比如说现在很冷，夏天热得不得了，这就是苦啊，冷热之苦啊，你没有定的话你就避免不了。我就是开了悟了，只是呢说我心里面虽然冷啊，有这个感受，有这个热色感受，但是我能安住这个镜像，心清火自凉，并不是无火。所以这个空性会这里讲这个菩萨大悲为体，入阿鼻地狱如游乐处，就是菩萨有强烈的这种利他愿，即使去无间狱有苦，他也为什么会觉得是乐处呢？因为他能够在相应的这个条件里面呢，都不去关心的众生，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关心的众生，他竟然也都可以去关心，所以菩萨非常的这个嘞欣喜，欢喜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就是游地狱啊如游乐处，不是说以我们凡夫的这种发心呐、想法啦，就是觉得菩萨已经有空性慧啊，到哪里都是快乐的，所以何妨到地狱呢？
是啊，
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不是很完整的了解菩萨这种发心的时候会这样想。所以这里话呢，更多的更重要的是强调菩萨的这种悲愿。你即使有空慧，不见得你会去，如果你没有悲愿。那另外的话，你如果有了悲愿去，没有空性慧来堪忍承担，你也去不到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没有证圣意菩提心的菩萨，这里讲一名言得菩提心，一法性的菩提心。一名言的菩提心呢称为世俗菩提心，就是我了解菩萨应该如何发心的，就是要利众生成佛道，所以呢我要速速劝习观察，最后升起无间相续的利益有情的这个慈悲的想法，那是世俗发心。那么离这个离名言性，离言说性发菩提心的是真实发菩提心，圣意菩提心。圣意菩提心有空性慧，那么他去利济众生呢，这个功德要更殊胜，能够随愿而至。如果是一福德的话，这个力量还达不到。就比如说你发愿去利益众生呢，要到地狱去，那么这个本身是一个善心，是一个善愿，你就积累很多的福德质量，在你临终的时候，你不是去到地狱，你是去到人间，随你的愿；你是去到天界，随你的愿，因为你没有下地狱的业了，所以去到那个地方呢，那是不相应的，这个三界的种种是随心相应，心不相应，同一空间它会有不同的这个类见闻觉知，艺术心不一样，就是说它感得的这个果报生死体不一样。那么这里说这个菩萨呢，不应当不为度生之苦，是指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呢是悲心啊广大，这个利众生的心非常恳切，只要能够利众生的地方，这个菩萨都会去，越是有苦的地方呢菩萨都会去。 另外一个方面呢，就是菩萨呢，他有空慧为色入为，能够承担得了，能够以苦为乐，不然的话呢，也做不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有这样的话呢，菩萨这个呢，不会不为这个呢生死苦，不会不为这个度有情的这个辛劳而退菩提心，这是第一个方面，这个断菩提心的障碍。第二个，断青蛇有情的障，即曰大悲恒在意，他苦为自苦，自然作所作，待劝生常修。就是说了，这个菩萨要断这个呢舍有情的障碍，就是舍弃有情，不顾念有情，不救济有情这样的障碍。那么就是说菩萨这个大悲心呢，是恒常在这个心意当中，时时刻刻呢无间相续起利益众生的想法，而且的话呢是他苦为自苦，就像自他相换的这个菩提心的发法一样的，就是这个换这个爱着于自为爱着于他，自他平等，自他不二，爱他即是爱自，爱他即是爱自，视他苦为己苦。所以当每做一饶益的事情，一利益众生的事情，都犹如啊是利益自己，饶益自己，所以他苦为自苦。由这样的深入观察了，从这个法理上通达了，思维到了，所以菩萨他自然做所作，就会任运自然的做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就不停息不停留的去利益众生，如果还要别人来劝，还要善友来劝说要去利益众生呢，发菩提心呢，菩萨会深感羞惭，深感惭愧，那么这个颂的基本意思呢，就是这样的，是说这个菩萨呢，他怎么样来断除舍有情的障，就是这样的，从这个心意上，从这个意要心去向心来讲，就是这样升起的。四曰诸菩萨大悲舍离常在心中，就是说修菩萨行的人呢，发菩提心的菩萨呢，大悲舍离，舍离就是鬼犯思的意思，像出家了都要有阿舍离为教授，有鬼犯思为教授，一言一行呢都是要这个嘞，请这个舍离来教导，或者这个舍离呢会主动的来教授你，告诉你这个一天呢，这个行住坐卧思维仪，托钵乞食，做所应做的事情，常常的叮咛嘱咐，巨细不疑，就是大的也好，小的也好，细微的事情也好，都会能够周全的教导，周全的照顾，那这样就是舍离了，就是舍离的意思。那么这里舍离鬼犯思是比喻菩萨的大悲心，菩萨的大悲心就像一个鬼犯思一样的，这个鬼犯思会常在心中，就是恒常不见，住在心中。那么菩萨的行为呀，就是由这个大悲阿舍离为引导的，大悲阿舍离为教授的，就是以此为引发的。若见众生受苦，即自生苦。那么在前面讲到菩提心的 发的方法，这个明眼的菩提心和离明眼的菩提心，这里是进一步是离明眼的菩提心、圣意菩提心，那就都涵盖了世俗菩提心里面的观察方法，能够观呢自他的关系，能够关键的我们友情呢爱着的这个自身，跟其他众生呢是同一体性，都是地水火风，你执着为此，执着为我，所以产生爱着。如果是彼地水火风为你执着的时候，你也一样的爱着。那从友情相依的关系上来讲呢，友情都是辗转呢帮助的，辗转联系的，犹如自己的手足一样的，有一个相依的关系。而且的话呢，你的这个种种功德啦，种种这个福德善利啊，都从自于利益众生、帮助众生而生起，不离开众生呢，能够成就，所以见到这样的众生受苦啊，你就是会生起嘞，自身生起苦受那样的这个认识，不愿意其他众生受苦，由此道理自然作所应作，就是由这样的道理啊，以这个大悲心啊为引道啊为方向呢，是以菩萨的这个利他呢会自然的去做，不需要这个劝慰，自然的会起这个呢猛烈的利他心，所以菩萨的修行呢，从初开始发端菩提心升起，到这个闻思了积累福德资粮、智慧资粮，进一步证的真实义，转入修道位，一直到佛的圆满，包括成佛之后还随方应现去度化众生，都是依这个菩提心为种性的。所以般若呢是诸佛之母，菩提心呢是诸佛之父，父决定种性，父决定种性，什么样的发心呢，就决定的是什么样的这个类行果，就是声闻的发心呢得声闻果，这个圆觉的发心得圆觉果，菩萨的发心呢得菩萨的这个果位，就得佛果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啊，这里菩萨他有这样的是发心呢，他会这个呢升起强烈的利他心，不需要人劝慰，如果还要善友来劝呢，劝他这个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呢，会深深集中常修，就会升起很深重的惭愧心、羞耻心，就觉得这个自己啊利益众生的这个愿心不切，愿心不够，心有所退意，有所放逸，那么他决定不会呢这个停留在这个呢状态里面，那么这个会断清舍有情的障碍，这个是第二个。那么第三个，断位情于道，就是修道精进，对菩萨行的这个精进呢，有放逸没有？如果有放逸有懈怠，那就是位情；如果是无放逸，那就是精进了。那么断除相应的这个放逸懈怠呢，相对的来讲就是升起菩提道、菩萨道的这个的精进。既曰何复众生当，懈怠丑非圣，唯解自他父，精进应百倍。先简要的以这个来颂词来讲，就是 这个菩萨呢发愿，要立即有情呢度此生死彼岸，度此生死到这个呢涅槃彼岸，一切众生能够得解脱。他已经发了这样的愿，要承担这样的事情，是合乎众生当。懈怠丑非圣呢，就是说呢，不努力于这个修行，不努力于这个呢福慧的这个积累，那这个事情呢是丑的，是丑陋的，不是殊胜的。为解自他缚，就是为了能够解除啊消除啊自己也好他有情也好这个烦恼的系缚，生死的系缚，那应当呢精进，应当呢勤加精进，百倍的勤进，精进，这个就是诵的这个大概的意思。次曰，菩萨发心合护众生众担，若去奢谎此事丑事，非为第一端正众生菩萨因思，就是说呢，这个菩萨发了心呢，要行菩萨行，不能是空有大愿。你光设立了这个一个目的啊，定了这么一个方向，那如果不去做，那也只有徒有空愿，不能够成为事实。那要成为事实的话，就要这个勤加精进，不能这个嘞慢晃，不能这个慢晃，如果慢晃了，放慢了，就等于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心愿呢，菩提愿呢，有所这个嘞忘失，没有起这个嘞正念精进，非为第一啊端正众生，你第一端正众生呢，就是说了要精进行道，去利益众生，这能够这样才能够符合了菩萨的这个愿行。菩萨因思若自若他，有种种疾缚，未获业生，唯解此缚，应须百倍精进。那么这个菩萨呢，他应当如是如是思维，就是自己也好，他人也好啊，都有种种疾缚，疾就是危急危难的意思，急切的意思，系缚呢就是系缚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众生呢在生死当中漂流啊，各种各样的烦恼，然后产生呢种种生死的现象，各种各样的痛苦，就是惑业生。其实这个惑业生呢，生是就是生死流转的现象，那也可以说是惑业苦三相。惑呢是烦恼，业呢是业力，苦生的话呢就是说生死的现象，有惑有业就有生，那就是说惑业苦三相。这个十二缘起生死轮回，如果以三个字来解说，简要的解说呢，就是惑业生，也实际上就是惑业苦。我们感到一受生死一受果报啊，这个有漏的诸行啊，有漏的这个现象呢，都是不可意的，不自在的，不寂静的，是扰乱烦扰痛苦的。惑的话呢就是当然很多了，就是根本的惑呢是六种，就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这六种，那分析来讲就十种，再分呢就是说了，这个嘞二十种随烦恼，有这么多，那么再重叠起来，加上这个见的惑，这个修的惑，那么这样一起来的话呢，那就有百倍108烦恼，就是很多烦恼，这样形容。业的话呢就是说主要是思业， 还有就是思语业，就有两类，一类呢就是心里面所起的思业，一类呢就是说那个思语业呢就是语言上的这个身体上的行为，这些造作，业就是造作的意思。这个无名不绝了，生三系嘛，三系六出吧，就像这个起行论里面讲的一样的，一念无名兴起啊，这个颠倒想生起来了，然后其他种种的随惑了，就开枝发叶了，那生起来了，那有了这些心念呢、妄想呢之后啊，就会有行动，心里面就有想法、有活动，那么这种种的活动呢，就结成呢势能。就会形成力量的推动我们，推动我们进一步产生念想，出生种种的境界，轮回在这个三界当中，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轮回在这个三界当中，所以就是称为呢惑业生，惑业生，就是不管是自己也好，还是他有情也好，都在这个生死漂流当中，就好像猛急的流水呀、冲击而来，你要从里面去游啊，游不动，一定会把你拖着去往下面走，你在里面站也站不稳，这个就是称为瀑流，生死瀑流，有这个祸苦业的生死瀑流，自己有，其他友情也有，都在当中不自在。你得了这个人生宝，你发起了菩提愿，应当的警醒，不能够是让这个时间呢、光阴呢空过，耽误了这个时间，这个是一个很急切的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，不可以稍有懈怠，不可容一时的这个嘞，慢缓，就一时一刻都不行。就是以我们现在的现前的生命来观察了，这个时时刻刻的心里面呢，都有很多烦恼，都有很多这个虚妄的分别了，种种的想法，以及啊一些不如意的一些行为，那都会引发了更多的这个生死业、生死现象，在这个生死现象里面继续我们。这个错误的这个想法，烦恼的想法，不断的这个呢，像滚雪球一样的这样翻来翻去的，所以啊，这个呢，有种种疾缚啊，唯解此缚，应须百倍精进。所以你要解这个缚啊，不是这个呢，懈怠呀、这个放逸呀、所能解决的问题的，你要积极的这个嘞，行自他爱力的事情，要积极的积累这个福德资粮、智慧资粮，百倍的精进，解众生缚，解自己的缚。依菩提心的观察来讲呢，解众生缚也就是解自己缚，解自己的缚也就是解众生缚。所以是自他呢爱利，自他无爱，自他不二的。那比如说，为什么说你解自利的缚就是解众生的缚啊？就是说你深入观察，这个自身心呢、我法呢，这个爱执啊是颠倒梦想，是错误不实。那么洞见真理，同样就是能够更深刻的观察友情。这个惑业生的正结，惑业生的根源，能够如实的引导众生，依此真实，依此道理，引向解脱，超出这个惑业生。那么如何又是说这个利他就是利智呢？你在引导众生呢，这个升起相应的这个正念，积累福报，积累这个智慧，种种三巧说法，种种演说，种种饶益，那么会能够积累福之粮，能够增长慧之粮， 更深刻的了解法义，更广大的了解种种现象，那么菩萨在这个利益当中呢，利身当中呢，就完成了自利，也就是利己，所以是一致的，二者呢不相违背，不相呢这个呢障碍。过彼声闻所应作发心品究竟，那么整个发心品呢，到这里呢，就完整的介绍了，那么一如是的观察了菩萨如是发心，那么这个理想以及行为还有智慧，就远远超过了声闻所应作，不会局限在正宗，就像前面这个第一种呢，断这个部位障一样的，如果真是以大悲心为本，大悲心为体，救他众生是救自己，饶益众生就是饶益自己，那一定会请以利他，精进的这个做度众生的事情，不会畏惧种种的苦，而想依照这个真实意做观察，早日能够超生死，早日能够的解脱，那么再去这个这个利友情呢、啊、这个还要经过很多这个痛苦啊，那是难行，是不容易行的事情，就会有畏惧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声闻所作，声闻相应，大乘所作，大乘相应呢，就不会有这些障碍，就能够超出不畏苦的障碍，就能够超出这个类似友情的障碍，就能够超出不精进于道的这个障碍。那么在这里啊，就是发心品的究竟。下面开始是二利品，二利品现在有新翻的了，那称又称为修行品，菩萨的修行呢就是二利嘛，自利利他，二者互利。那也有人一听说啊，菩萨精神呢、啊、就是要利益他了，那菩萨都是利益他去了，那菩萨怎么修啊？菩萨修利他，他是这个自他二利，自他不二，能够相摄入的，所以菩萨利他了，也就利自己。菩萨利自己的时候，他的中心，他的核心呢，一样还是利他，不会停留在自利的这个范围里面，不会停留在自利的这个局限里面，就像以前呢，我看到一个消息啊，就是说这个有一家父母啊，他有一个小孩子，然后读书。他两个都是只有好像初中的文化吧，然后为了教这个小孩子读书，所以不断的去借书本，自己也学习，最后小孩子考上大学，然后他们两个人也考上硕士，就原先呢是没有多少文化的，那么他就是这个不断的为了这个小孩子的成长呢，自己也积累知识，成长呢这个学问上面的这个层面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逐步的这个呢提高了。所以菩萨的这个行为啊，去利他了，急切猛烈的利益有情呢，为什么他最后能够圆成佛道，能够超过声闻，超过缘觉，有那么殊胜，也就是菩萨修行的时候所缘广大，所缘的范围超过声闻，超过缘觉，这个声闻呢，缘觉的范围啊，都主要是观三界无碍，处在生死当中不自在，要急切的寻一个方法，找到一条堪赞大道，使自己烦恼啊断除，智慧开发，心得自在， 不在轮回里面打转了，所以这个所设的范围，所限定的方向，就是以自身相续为开端，自身相续为一的。那么这个菩萨的精神呢，他一开始的这个发端呢就不一样，一开始的发端就是深深的认识到自他相依的关系。这个众生呢都是呢平等不二的，都是相联系的，饶益他就是饶益自。所以进一步要发广大心，那么这个所缘是一切有情，相应的成就也就广大。所以菩萨发了菩提心呢，就应当修菩萨行。那么这个第六品呢，就是二利品、自利品和利他品。那么这个要速即达到愿望，那也就是成佛。唯有成佛才能够真实甚深的、甚猛烈的利益有情。所以菩萨的这个呢目的是，目的最后呢就是要达到成佛。那么速即的成佛呢，要行菩萨行。行菩萨行的时候，那就是要知道啊，这个学菩萨行的所缘，怎么样学，怎么样修菩萨行，菩萨行、菩萨修学的内容所对应的是什么，这是一个部分的问题。那么第二部分的问题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所缘的内容知道了，那么知道了这个内容，依照这个内容如何去实践，如何去修。就好像我们今天学某一个科目一样的，这是我们学的内容。有这些理论体系，有这些思想构架。那知道了之后啊，你不问是说我把书本的知识学了一遍，学通了我就学到了，这个不算学到。而进一步你要思考你学来的知识如何运用，它对你的生活或者是说对这个环境能够起到一个如何的改造的作用，依照这个道理怎么样去改造它，那这个就是有付诸于实践。菩萨有这个学的内容、修的内容啊，进一步要将这个学的内容啊能够付诸于行动，如何去实现它，这是第二部分。第三部分呢，就是说什么样的人、什么样条件的人能够如是的实践。就是能够实践的这个对象是谁，实践者是谁。那么就分成了这三个部分来说。好，那么这个第一个部分，就这个菩萨修行呢自他爱力的这个所有内容的情况来讲呢，就要分呢五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是修行的内容。第二个部分呢是真实性，就是说总义修行的真实性。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相应的力量，就会起到什么样的这个作用。第四个部分呢就是如何是圆满的成熟。那么第五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嘞证的菩提。就是对于所学的内容呢分五个部分。那么这个修行这一部分呢，就是所缘的内涵呢，就是应该呀、这个呢百倍精进呢，发心以后啊，修行精进，修行精勤，发心品之后啊，说这个修行品。那么这个修行啊又分两部分来说。一部分呢是修行的体性，也就是修行的内涵、修行的特征是什么。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修行呢所行的广大，所行的广大，它能够达到什么的一个范围。那么对于这个修行的体性、修行本身的本质内涵， 又分六个部分来说。一个部分呢是说修行的性相，就修行的体系呢。第二部分呢就是修的时候啊，要修的自他平等。第三这个部分呢就是说修利他为主。第四部分呢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啊，这个增善的力量会有怎么样的相貌。那以大乘修行呢，修到一定的时候它是有表现的啊，就好像这个花果了啊，它这个开花会花开到什么程度，它有什么颜色，就怎么样的香味，这个果的时候如何的颜色是熟了，熟了之后有什么的味道，有什么的表现。那么修行的话增胜之后啊，它就会起殊胜的作用，起对应的这个表现，这是第四部分。第五部分呢是善之方便之差别，就是能够善巧的知道啊，修行上的一些方法它的这个不同特性，种种的这个差异。第六个部分呢就是说心不幽怨的差别，对，不幽怨，不忧虑不厌倦。那么先第一个来说呢，这个修行的心相。经初是曰，以说发心，次说以此发心，随顺修行，是他力行。就发心品之后，就是爱力品，也就是修行品。发了心，这只是一个愿，发了心之后要去行动，那依菩萨来讲呢，就是要自他爱力，修自他力爱力的行为。即曰，大依即大行，大果次第说，大取即大忍，大义三四成。那么先依这个颂啊，简要的解释，再依这个四位具体的讲解。那么这个大依呢，是所依大，就是所依广大，也就好像我们要建一个大楼房一样的，你不能一个小地基就对付了，那是建不起来的，要一个大地基。你要办一个大工厂呢，要有一大块土地，不能是说一小点点的地方可以了，就要有大依。那么这个菩萨修行的大依啊，是菩提心为大依。菩提心为大依。那么大行呢，大行是行为行动实践，是自他爱利的行为，就是自利而利他，这个行为是大。缘一切友情，不是缘几个友情，不是缘某一个友情。为什么说声闻是小乘呢？不是有一贬低，而是从发心、从实践、从所得量果相对来比较，一个叫大，一个叫小。就好像说这个苹果一样的，有大苹果有小苹果。当然你要说苹果嘛，都是苹果。两个手指头大一点点小的，也可以说苹果，它只要是这个自信是相同的。那有两个拳头大的，这个特别改良的品种，那是一个大苹果，它也是苹果。所以从这个自性上来讲没有差别，但是从这个量性上来讲呢，那就有大有小了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里行为什么大行呢？它是源于一切有情而去实现的。声闻的话呢，是源自身相续而实现的。即使声闻会有说法，也会有关心众生呢，指导这个人那个人去修行的解脱道， 但是他的缘是不是那么广大了？是不是以一切有情为对象去实践的了？不是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他也就是大乘，也就不是小乘了。所以他这个所缘呢没有那么大。大果呢，大果就是指无上菩提最殊胜的果，称为大果，就是佛果的意思。次第说，次第说就是一相应的次第来讲，大一是愿，大行是行，大果是果，就是有愿有行有果，那这个就是一个简要的佛法次第。愿行果三相，愿行果三相，就像这个修净土一样的，你要有信，然后又有愿，有了愿以后，然后要去念佛实践，才有可能是最后得到结果，就是往生极乐净土。那么相应的大取及大忍、大义三四乘呢，这是从另外一层来表说前面的大义、大行、大果。大义当中的核心内容是大取，取就是取一切有情的意思。这个大义啊，就是愿心广大，取一切有情。那么大行呢，大行为什么对应大忍呢？你要做广大的利益众生事业，不是小小的事情，所以心里面又有康忍，就是有一个像大海一样的心一样的，广大的这个心量能够容受。你不能够容受，怎么能够承担这些事情呢？要能行能行，能忍能忍，所以大忍是对于大行来讲。义是真实的意思，大义就是广大真实的意思。那只有圆满的无上菩提佛果，才可以称为大义。在有的地方讲大呢，是遍法界遍虚空周遍一切为大，是这样一个意思。那么就是三四乘，就是对应前面三四，前面是次第说，这有三四乘。那么下面呢，这个呢，具体的解释。四曰：大一者，一指大菩提心，一指大菩提而发心故。就是说呢，这个大一呢，就是指呢大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以这个为一，以这个为依止，为依靠。大行者为利自他而发行故。这就是大行。大行就是这个种种的这个实践，种种的行为啊，它围绕的两个层面。一个层面是利己，就是自利。一个层面呢是利他，不是单单个体生命相续，能够超越三界断除烦恼就可以了，而是要一切有情，所以这个行为就广大。大果者，令得无上菩提如其次第。就是说呢，大果呢是指得到佛果，得到无上菩提，能够圆满成佛的这个八相成道，就像四教菩萨一样的，他先呢是发心，这个发心升起来就是所依吧，就是这个嘞大菩提心。发了之后呢，他就经过很多劫啊，这个像佛的这个本身堂一样的，就某劫的时候为相王，某劫的时候为鹿王，某劫的时候为猎户啊，某劫的时候为一个大鱼，那么做过种种的这个饶益有情的事情， 也下过地狱，也上过天界，有过种种的苦涩的环境，也有过呢这个天界了种种殊胜的这个环境，但是都依啊他的这个菩提心愿为引道，就像这个《金光明经》里面讲的一样的，菩萨释迦菩萨了过去生当中啊，舍身饲虎，而且饲虎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老虎饿了，他跳下去了喂老虎了，救这个老虎的命，然后牺牲自己，这个牺牲的时候啊，他发愿呢，说了，愿此这个因缘呢，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成就无上菩提，这个就是呢，行囊行，行广大行的，其中的一些事迹，最后就，在这个呢，兜率内院下降人间呢，最后有生，这个出于世间，出于世间呢，这个成道，说法利益有情，那么就能够为得无上菩提，成大果，是这一个次第的。好，中经典一下。